圆顿根性的人，跟《华严经》上讲的完全相同。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譬如我们这里讲的法行位，这是最低的初法行，法行位，法行位是初住啊，啊，初住叫法行住啊，啊，菩提心刚刚发出了三心圆法，他的果报功德一直上溯到等觉菩萨。等觉菩萨的功德受用啊，他能够享受得到。一个位置就设一千位，五十一位同时。那么在上位的，比如等觉菩萨，他也一直是圆初住位，圆初住所修学的，等觉菩萨说不能说他不做啊，他不能不做，他天天要做啊。等觉菩萨初学要守的那些规矩，他还是要照做。我们在本经一开端看到释迦牟尼佛入舍卫大臣其实啊，着衣赤膊，那着衣赤膊是初学人学的啊，你们刚刚受戒就学了，释迦成了佛了，他也每天按照这个规矩一天也不乱呐，啊，他有次第。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的确一位是一切位，不但如此，而且可以一直超度，这是讲圆顿根性。回过头来我们看看净土，阿弥陀经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净土法门呢，跟这里讲的完全一样。净宗的确是大乘圆智圆智顿，我们这样一瓶烦恼没断，很幸运遇到这个法门，实在是很不可思议。啊，你如果讲华严法华，一定要金刚经这个标准，要有这个标准才行。啊，我们念佛人呢，没有达到这个标准，仗佛力加持啊，也能够得到这个标准。这个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，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，这个我们要想的，这个真正是经上讲的无量劫来所修集的善根福德因缘呢，在这一生当中成熟，这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。唯在当人，始终不逆，何但起来，决定当得无上菩提。这个幕后这一句虽然是勉励的话，它不是随便说的，也是真实的。我们有缘分读到金刚经，有缘分听到金刚经，就跟弥陀经上讲的没有两样， 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，那个地方是得生净土啊。我们这个地方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，你能够闻说金刚般若，你要善根福德因缘少，这个听不到啊。大家细细想想，我们这个讲堂四周围邻居有多少，他为什么不来听啊？他没有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呢，你们还从很远的地方到这儿听经，他就在隔壁，他都不来。善根福德因缘不具足，一点都不能勉强。佛在这个经上说得很清楚，不是一佛二佛三佛五佛所种善根的，无量劫来善根非常深厚，所以我们自己要能体会到这个意思，了解事实真相，承认自己确实有深厚的善根福德，遇到这个机缘，那么今天关键呢就在底下这一句了，始终不腻。我们今天听到这是开始啊，在这一生当中啊，要能够保持在我们全部生活当中依教奉行，绝不违背，这个就是心情不腻了。发这样的心，发这样的愿，前面讲了三种菩提心，你就圆满了，直心、身心、大悲心都圆满了。何担起来要把续佛慧命、弘法利生的责任呢，自己担当起来啊！我们要真干啊！这样的人决定当得无上菩提啊！讲就是在这个经上劝勉我们。真正这样干，将一切功德回向求生净土，决定往生啊！不但往生啊，高品位的去往生，信心不逆中，既具三心，三心具足啊！这个三心是菩提心。知心、身心、大悲心，三心具足，即是具足三具境界。往往一般人疏忽了，以为大乘对于戒律好像疏忽了，好像不太重视，其实大乘人的戒比小乘人还要亲近，还要严格，但是大乘人呢并不表现在这个思想上啊，小乘人在思想上非常执着。在古代还有个有一桩公案，佛门叫公案，一般人叫故事啊，有个故事。唐朝时候，终南山的道宣律师专门修戒律戒律精严啊，感 应的天人颂赞。他每天日中一时，他那个饭天人供养啊，天人尊敬他的，戒律经典。这个有一天呢，窥基大师从终南山下面经过，顺便呢去访问访问，拜访拜访道玄律师。而道玄律师呢，知道这个窥基学问不错啊，这个教理通达，讲经说法，玄奘大师得意门生呢。但是在戒律这个规矩上，他比较随便一点，所以对他就轻慢啊，尤其人家称他三车法师，所以对他并不怎么尊重。于是道玄律师也想趁机会教化教化他啊，来教导教导他。用什么方法呢？天人供养，叫他看看，你看看我一天日中一时，天人送供养给我，叫这个慧基法师看到了，生恭敬心，生惭愧心啊！哪里晓得那一天呢，天人没有来送供养，道玄法师这个目的达不到了。慧基法师下山之后，第二天天人又来送供养了，他就责备人：“你昨天为什么没送来啊？”那个天人就跟他讲：“昨天山上有大乘菩萨在这里，全山护法神护卫的，我进不来。”道玄法师听的话，一身流冷汗，惭愧，这才晓得。人家外表随便，心地清净啊，才知道自己不如啊啊！所以一个是重形式的，一个他不在形式上啊，就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的。你看，信心不立里面就具足三句境界，执心便是略舍略一界。身心是舍善法界，大悲心是舍众生界。由此可悟经出言，持戒修福者，于此章句能生信心，以此为实之，所以然矣。欲于此境信心不立，决当从持戒修福。所以这个三心就是三句境界啊。我们无量寿经那个经题里面，清净平等觉戒定慧三学啊，清净这两个字就是具足众戒了，平等是定，心平等的就是定，定叫等持啊，等持平等啊，觉是智慧，清净平等觉就是三学啊，不但是三宝啊，三学啊。那么这个就是从这里能看得出来啊，一法里头地学是一切法，法法圆融。那么到这个地方，我们想想经初所说的啊，持戒修福于此章句能生信心，以此为实啊。到这个地方，这个意思我们更清楚、更明白。 如果不清楚不明白，受持的心发不起来，受持就是依教奉行，这个心很难发起来，必须真的透彻，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，才知道非这样做不可。执心是断的，这个断就是断一切物，断烦恼，断无明，断的成就发生，就是证得圆满的发生，要靠断德。身心是智德成报身，身心是智慧，唯有真实的智慧，才肯断我修善，才肯利要有情，所以他成就报身，报身是智慧之身。大悲心那是恩德，对于一切众生。大慈大悲，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，成就应化身。报身是自受用身，应化身是他受用身。像普门品里面所说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。信心不逆，成就如是种种功德，其福之殊胜不可思议，果报也不可思议。所以你看，全在这一个信心不逆这一句，真的是信心不逆。菩提心现前，三句境界圆满，圆摄三句境界，将来的果报一定是证三德，成三身，所以他的功德殊胜不可思议，果报是成无上菩提，所以说不可思议。再看底下经文，这个下面是举要别名，先越教义来说明。须菩提，以要言之，是经有不可思议、不可称量无边功德，这是从教义上来说的，也就是讲从教学的义趣里头来讲。不可思议之发生，即是体义，本经处处都讲到啊，发生离体，真如自性， 空寂，立名字相，立言说相，立心缘相，故必须立相自证。那么从这个地方，我们也就体会到，为什么佛教给我们要无住生性，那么样强调无住，无住就是离相啊。心要有住，法身离体决定透不出来。佛法的修学不仅仅是禅宗啊，任何一个宗派，任何一个法门，它的目的都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这个是佛法修学的真正的目的，要见性。为什么不能见性呢？因为你心里头有执着，有妄想，所以你就不能见性。你有执着，你决定离不开六道轮回；你有妄想，你决定脱不了十八界。诸位要晓得，十八界成佛了，那个佛没断妄想，那成的是什么佛呢？藏教的佛，通教的佛，十八界里面的佛。妄想断掉了，超越十法界，超越十法界的一真法界去了。一真法界里面两种人，原教初住菩萨，别教初地菩萨，别教登了地了，这到一真法界了。一真法界里面他才叫真佛，分正佛，天台家讲的分正佛。四十一位法身大师在《金刚经》里面叫诸佛，《金刚经》上诸佛，诸佛是讲哪个？就是讲这个四十一位法身大师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他是正佛，不是假佛。那么由此可知，非离相不可。你不离相，你不能见性啊！我们念佛人，你要不离相，不能念到理业心不乱啊！如果要念到理业心不乱，这是用金刚般若来帮助我们念佛，念到理业心不乱了，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花开见佛。哎呀，那个成佛太快太快了！实在不可思议，凡夫成佛啊，成圆教究竟圆满佛啊。问题就是你肯不肯放下。同样的，这往生难不难？你果然能够把这次的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想什么时候往生就什么时候往生，一点都不难啊。难的是你不肯放下，那难在这个地方啊！果然现在就放下，现在就往生了，佛就来接引了。这些道理、事实真相都要知道。你都明了了，你心里还有什么恐怖啊？那《心经》上讲的。度一切苦厄，所有一切恐怖啊，你都没有纵然是三次世界大战，那个原子弹掉在空中，你看到放烟火一样的，你往生了嘛？你说多自在，一点恐怖都没有啊，看热闹啊！看完了就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来接引了，你看那个多么殊胜！ 啊，多么庄严啊！所以一点恐怖都没有啊。那个恐怖是恐怖，是放不下的啊，啊，放不下，往生一点把握都没有啊。啊，所以就彻底放下了，那往生上上品往生。所以名字相要离啊！今天下午有一个同学打电话给我，他说很烦恼啊，他念无量寿经大概念了不少遍啊，他的日子不好过啊，人家骂他侮辱他，他为什么那么难过呢？做了名字相，每一句骂他的话他都听进去了，他都放在心上，好难过啊。你说这有什么法子？如果真的懂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他骂他的骂几个钟头骂累了，我一句也没听进去，那多自在，不是没事，什么事都没有了。所以我跟他讲，你功夫不得力了，那个经啊佛都白念了，真正功夫得力的话，哪里有这个现象？着相啊，这就苦恼了。理名自相，理言说相，理心缘相。心缘就是心里面的攀缘啊，怎么理呢？刚才说过，心里头一切执着、忧虑、牵挂通通放下了，都没有了，这个心缘相就离了，这个离得干净了。这个事情必须要立相自证，这个是人家帮不上忙的，诸佛如来大慈大悲也没有办法帮我们的忙，一定要我们自己离自己证佛只能够把这个方法教给我们，啊，把这个理论讲清楚了，方法教我们了，要自己去做。啊，佛能够加持我们的、保佑我们的、帮忙我们的，就是这些。不可称量啊，只报身化身也。报化其实相用啊。报身我们讲体相用啊，化身是体，报身是相，应化身是作用。这个报身呢不可称量，是从受量上说，化身无始无终，化身无始无终是体本体啊，报身呢有始无终，真的是无量寿有始无终啊。应化身呢有始有终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，因此应化身无量无边啊，特别是生在极乐世界，如果生在他方诸佛世界，是还是有范围的啊，一个大千世界、两个大千世界，乃至十个、百个、千个大千世界，还是有范围的。唯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净虚空变法界，没有范围的。哪个地方众生有感？他就在哪个的地方啊，就现身，真正那个作用啊，就跟如来果地上啊无二无别，所以不可称量啊。那么要什么样的身份才达到这个目标？ 下下品往生的人，待业往生下下品通，都是这样。啊，这是西方世界无比的殊胜，啊，圣方一切诸佛如来都赞叹，道理都在此地。今天时间到了，四面第四行。看注解的第二段，无边一名四修，立四句之意，公为一指一朝之如，得为体用圆章，是此经教义。理事双融，信修不二，能以一套直入之修功，成就体用圆章之信德者。此时将无量无边功德，越自行者说。若言利他，则有令人成体用无边之三身，以利益众生同证菩提。这一段意思说得很圆满。世尊在这个经上就教义这一方面来说，啊，这个经有不可思议、不可称量、无比功德，说了这个三句。无边是说明四修四相上的修持。那么这部经叫我们在四相上啊，四相就是指日常生活、工作、处事、待人接物，也就是我们生活全部的活动。行门的纲领就是无住身心，无住就是立相，立一切相。这个地方用四句就全部都包括了，这个四句是有相、无相，啊，无相就是空相，亦有亦无，非有非无，啊，所以这个四句就把一切法相全都包尽了。功是讲的功夫。我们修行的功夫，实在讲呢，功夫就是立相的功夫，都是立相真的，有浅深次第不同。在这部经上尤其说得明显，从小乘初果须陀洹就立四相了，这个是功夫浅的。到等觉菩萨 他们修的还是立思想啊。这是古德教我们呢，教人呢放下，放下，再放下，未放还要放下，就这个意思啊。功夫浅深不一样啊。那么一直到等觉菩萨呢，要不要放下呢？还要放下。那放下什么呢？最后一品生相无明啊，那个放下才成功。那么由此可知，《金刚经》确确实实单刀直入啊，直截了当啊，啊，菩萨行没有别的，放下而已呀、啊。你能放下一分，你就多看破一分，多看破一分呢，你就又多放下一分。这个看破跟放下相辅相成啊，它是循环的，互相啊帮助的啊。看破是智慧，放下是功夫啊，一朝之辱，超越此地，如底下讲的德啊，那个德就是如了，如如来果地的境界。底下讲德就是得到啊，你一分功夫你就得一分啊，得的什么呢？体用圆章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得了就是禅家所讲的尽性。尽性体是性体，用是性的作用啊，真心本性的体用，圆圆满满都显露出来了啊。这个章啊就是很明显的表现出来了，表现在什么地方？表现在日常生活之中啊，像释迦牟尼佛在经初给我们所实现，著衣持钵啊，就是体用圆杖被须菩提尊者见到了。须菩提能够见到，我们要晓得须菩提入了这个境界，他要不入这个境界，他怎么会见得到啊？啊，我们为什么见不到呢？我们没入这个境界啊，所以入这个境界就见到了啊。因此，这一部经的教义是理事双手。理是无助，四是身心，无助身心，身心无助啊，是一不是二，理跟四融成一体了啊，性修不二啊，性德跟修德啊，性德是理体。修德就是无住身心啊，无住身心都是属于修，能以一朝直如之修功啊，修行的功夫啊，这个一朝直如的修功啊，就是无住身心，身心无住啊，就是这一句，成就体用圆章之心得。 华严是华严经体上讲的大放光，无量寿经体上讲的清净平等觉，都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显示无疑。那么这些话都是将无量无边的功德从自己修正这一边来说的，自受用啊，我们依照这个经典理论方法去修行啊，自己得到的受用啊。如果要是说利他，功德也是不可思议、不可称量、无边功德啊！若言利他，则由令人成体用无边之三身。那么，怎么利人？利人有两种方法，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，为人演说，演是表演呐、我们做一个榜样给人看的，那叫演呐、说是解释啊，这两种方法，诸位要晓得。演说是两种方法啊，不是一种啊。那么别人看到我们的生活行为幸福美满，他看到一定生仰慕之心啊，他很想学习，学习当中他免不了有疑问有疑惑啊，他来向你请教，你一定要详细给他讲解。如果他没有向你请教，你看出来了啊，知道他有疑惑，也知道他有能力接受，有这个愿意来修行，那不等他说，我们也要找他了来解释啊。这个就是大经里面常说的菩萨做众生不请之友啊，他没有来请教，就要主动的给他讲解，成就他的无边的三身啊，法报应三身。那么能成就别人法报应三身，当然也成就自己的法报应三身啊，自己这个三身没说呢，但是前面讲的体用圆章之性德了，这一句话里头就含着有啊三身，是以利益众生同证菩提啊，自他不二啊，这是从教上呢来说的。底下一段从缘起说，如来为法大乘者说，为法最上乘者说，这是讲的缘起。金刚经对象是 何等的人物，这一小段讲得很清楚很明白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读诵经看经，修学般若法门，自己觉得不得受益。这部经诸佛赞叹，诸菩萨赞叹，历代的祖师大德，无论是哪一种，无论是修学哪一个法门，普遍的赞叹，这不是假的。为什么我们不得理？读到这一句，应该觉悟了。我们没有发大乘呐、大乘是什么呢？菩提心。我们没发菩提心呐、也许同学觉得我已经发了菩提心了，你自己以为发的。菩提心是什么？不知道啊，菩提心是什么都不知道。